Choice 时间，今天 Choice 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谈谈为什么看起来书市上和畅销榜上的翻译书那么多，这个观察到底正确不正确？
好，因为最近呢，这个马政府要强推服贸协议，那其中有一个就让出版界大吃一惊的，就是要开放让印刷业进来，让中国印刷业进来，
是
让出版界大佬们呢担心说，这个是不对等的，或者说有人，我就看到说有很多说法出来了，因为最近我的脸书上几乎都被这种言论洗版了，就是担心说会影响我们的言论自由啦，
是，
不然就是说当然有人就是只是担心说会只是出版不对等而已，就是投资不对等而已，
对，投资不对。对
的，或者说担心呢，这个独立出版社，这是忘报灯的，就是像我这样独立出版社会被中资这个打垮啊。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发表看法了。
对，
基本上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发表看法。可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的言论是说，目前在 WTO 之后，其实台湾是开放外资进来做出版的，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事实上呢，如果看看我们的书市，看看我们的畅销书排行榜，已经都是翻译书了，所以是中资还是台资还是外资来做出版，有什么差别吗？我是觉得这个我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回应一下。
你对这个观察是有意见的，是吧？
我对这个观察有意见啊，就是说一般人，我说这种话人并不只是说是写作者，因为有很多中文的创作者，也许他们投稿给出版社，如果不顺利的话，他们就会想说是他们的出版机会被翻译书排挤了啊。可是不只是中文创作者有这个质疑，我不是说所有的中文创作者，我相信大春你绝对不会有这个质疑哈。
为什么？
因为你的出版机会是绝对没有受任何人排挤的啊！我也看到有一些在经营书店的人，或在书店里面工作人有这个观察，这为什么一大堆这个为什么我们的书市上有一大堆读者其实并不需要的翻译书，所以他们就想说，一定是有一些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本土创作书被排挤了，虽然那个书我们大家没看见，所以呢，我就趁这个机会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书市上畅销书排行榜上看起来翻译书感觉比本土书还要多很多？好，我先强调一点，这并不是我的观察，因为我个人并没有这样子的观察。以我的观察来说，30年来台湾的畅销书的这个畅榜上，或者说这个出书的机会上呢，翻译书跟本土书跟中文的创作书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消长。就是说20年前翻译书也是那么多，现在翻译书也是那么多，20年前的本土创作书也是那么多，现在多了是一个中国大陆那边的创作书，因为20年前的话是中国那边的书是进不来的，我常常在感觉到说，怎么我真的觉得有萎缩的，出版机会有萎缩的，其实是好像只有我感觉，别人并没有感觉。我举的例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国的文史的文学，
是
因为在我算是一个很小开始就开始买中国古书的人哈。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要买四书集注啊，就有好多版本可以选。我要选一本四书的话，有中华书局的，有商务印书馆的，有世界书局的，或者说还有什么当年的文化图书公司哈。现在呢，其实呢，我要买一本四书，我选择已经少很多了。或者说，在我心目中有很多中国的古典的传统的重要书，在台湾的书市上是买不到的。我在这个节目上曾经介绍过的好几本，就是例如说康有为的《大同书》，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也在这个节目上介绍过袁枚的《随园食单》，我们知道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著名的讲饮食跟养生的一本书，这本是台湾书市上也买不到。甚至民国初年的，我们都知道民国初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梁启超，他的饮冰式全集、饮冰式文集，台湾书市上是买不到的。我会觉得大家应该哀哀叫的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古典书的出版这个大量萎缩这么严重，反而这些人没有这种观察，大家讲说是台湾现在的本土创作者萎缩的出版机会萎缩很严重
是。
然后呢，其实以我的观察来说呢，就算是你只看翻译书好了，外国人写的书好了，以他的个别类别来看的话，事实上仔细看的话，像我们这种长期的出版观察者的话呢，个别类别也是有消长的。举个例来说好了，现在的商业书现在的商业书看的这个出版的机会就变少了，
可是
最明显的是科普书就是在十几年前的话，十年前左右，台湾的各大出版社都有一个科普书系，
是
现在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一家出版社，有一波两家出版社还在出科普书而已啊。可是同样的，我也很少听到人家在哀叫这一点，因为事实上，如果说我们的阅读需求，我们的科普书少掉科普这么重要一块，其实是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可是现在，可是大家并没有在来讲这个，来讲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呢，我还是要说呢，大家有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市面上或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翻译书比本土书多很多？
看起来多很多。
毕竟大家有问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要说这个问题是哪里来的。啊，通常呢，一个人接受的资讯或他选择接受资讯的方式，会影响他的观察，会影响他问问题的方式。
嗯哼，
好，当然你如果走近，你如果眼光，你就是看台湾的书市，你马上会看说，哇，翻译书怎么那么多，本土的书怎么那么少，为什么书架上的新书平台上都是翻译书啊？可是我说，那是因为你接受资讯的方式是用台湾书市啊。举个例来说好了，你如果跟我一样，每一年十二月啊，都有在看纽约时报书评的这个年度好书榜啊，或者说其实英美的媒体每一年差不多十二月都会公布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榜啊。
哎，
纽约时报书评也有，经济学人也有啊。
嗯，
你就跟我一样，你就看三年前那一期好了。啊，就是现在是2013，你就看2010那一期的。如果说需要时间翻译啦，来出版啦，应该三年的话，你如果当年有买下版权的话，三年后也应该出版的话。
是，
我会跟大家说哈，起码这个好书榜上，就是美国的好书榜上，英国的好书榜上，起码八成是没有引进台湾的。
没有引进，
没有引进。
这个没有引进是编辑们不再有这样的眼光，还是说因为你刚刚这样讲的话，我感觉。正好不就是哈利波特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
啊？我现在再来讲哈利波特的现象，因为大家每次讲到台湾的书市，大家为什么都在读外文书，一定会外国书的，一定有哈利波特为例，所以我等一下就会讲到哈利波特的这个例子。好，我说如果说我们来看2010年、2009年的年度好书榜，经济学人啊、纽约时报书评啊，都选了100本书以上哦，其有多大引七成，而且那是他们就是英美世界中他们公认最好的书哦，
是
有多大七成没有引进台湾的话，那我们应该讲的说引进台湾的翻译书。太少才对，怎么是太多嘞？那我就不要讲好书榜为例，我来讲几个我在节目上介绍的书为例。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的节目，会知道说我曾经有花过三次的节目时间来讲圣经里面的性行为跟同性恋啊，或者说嫖妓的关系。这样子的书在美国其实已经出过了起码两本三本了，因为我那次节目是以差不多两本书我给它归纳整理出来的。那样子的书在台湾，因为在台湾现在最近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啊，或者说已经有一个同真爱联盟，就是用圣经来反对同性恋可以平权的一个这样的团体，照理说台湾有这种阅读需求才对，可这样的书在台湾是没有引进的啊。那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台湾书是感觉亲子教养的书很多，可是大家可以仔细看，占大多数的还是本土的作家的，而且他们不是引进国外最新的亲子儿童发展的知识。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在两年前看到美国书上有一本在讲说阅读困难症的人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优势，叫做 dyslexia advantage。照理说台湾这几年也出现了很多阅读障碍的学生，或者说本来就一直有阅读障碍学生，只是当年没有这个病的名称出来了，所以现在多了很多。照理说在我们来讲，这个也是台湾的教育工作者应该知道的啊，因为他那个书的内容是说有一些人虽然有阅读障碍，他感觉他不会拼音，就他看到 b 凹包他没有办法念出包这个音，或者说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正确的句子呢，就是他就没有办法把字凑成正确的句子。所以阅读困难的话，大家看到萧敬腾讲话就知道了哈。好，可是这种人呢，常常因为他们脑袋语文的那个部分比较少了一块，他其他部分其实多了，是多出来的。好，例如说这种人从小到大，他必须要学会用非语文的方式来理解事情，所以反而例如说他找到这个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类比的能力可能比一般人还强
啊！
他的图像思考的方式可能比别人还强。我是说，这样子的书其实上是对台湾也是有意义的，可是这样的书也没有引进进来。那我再举一个例，我在一个月前曾在这个节目上介绍了一个叫哈佛葛兰特研究，我特别讲说有一个人啊，40年来出了五六本，把他的研究的结果结集成书。据我所知，那五六本书没有一本在台湾有出版。
是，就是那个人如何是成功跟幸福之间的那个自我感觉和社会评价。
在我来讲的话，哈佛葛兰特研究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最长期追踪研究，可是关于他的书，就他所结集成的书啊，也是一样没有被出版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也是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的。我曾经在 这个节目呢讨论张爱玲的小团圆的时候，我有特别举出张爱玲曾经写过一个类似她的写作宣言的散文，那篇散文叫做《谈看书》。你如果看那篇文章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本书对张爱玲后期的写作影响很大。那本书的作者叫奥斯卡·路易斯，奥斯卡·路易斯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他的书的特色是他是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写成的。张爱玲是在看他其中一本口述历史的书，叫《La Vida》哦，他在《谈看书》里面说这本书叫《拉维》。他学到了说一个人啊、如何用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来呈现一个人混乱的状态，所以那本书对张爱玲的写作非常启发非常大。
是，
这是1967年美国书卷奖的宗教类的得主
啊，拉维达
宗教跟科学类得主。
1967年，
对，所以当年也是畅销书。据我所知，这本也是没有中文版的哈。所以我会说，事实上没有很多翻译书。事实上，我们就把美国历史啊、英国历史啊那些或英国伟人传记那种书排除在外，我想说。那个离台湾太远了，
就是说它是跟普世都有需求都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的求知活动都有关系的，
是的，
很多好书
也是没有引进台湾的。
但是你刚刚这个分类啊，好像你的范围是限定在好的书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书，是吧？
有影响力的书，应该如果是说我刚刚讲张爱玲对张爱玲影响很大，这本《La Vida》当年也是畅销书啊。那其实就当年没有被引进，后来就一直错过那个机会，就没有被引进了哈、那现在我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人，我还想到一个很讽刺的一点，因为在台湾呢，是最对于说自己的国人没有国际观焦虑最大的一个国家。
是，
你在新加坡、在香港很少听到人家在想说我们怎么都没有国际观，我们怎么没有国际观。可是你在台湾。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啊。可是呢，我如果以文化产业来看的话呢，我会说呢，电影类跟出版业是我们最不应该讲我们台湾没国际观的。
嗯，
因为你如果是看电影的话，你一大堆在台北，因为台北现在各式各样的国际影展太多了啊，所以你在台北看得到电影，在新加坡还不见得看得到。
是的，
哈、我在香港也是，
更不要说大陆了。
对，台北是可以看到电影非常非常多
啊。
然后呢，出版也是，你会发现新加坡人跟香港人为什么来台湾都要去逛成品。
因为我们这成品的书什么都有，
是的，就新加坡跟香港，他们其实英文阅读能力也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好，所以他们也是想要看中文书的，中文的，而且他们发现呢，如果是翻译成中文的书的话，要来看的话，还是在台北的书店里面才看得到。
是
啊，可是呢，我们台湾人并没有来，就是很多，包括说在我的产业工作人并没有来称赞说，哇，我们出版业或电影产业，我说这个戏办影展这些人这么国际化，反而是来骂我们为什么引进那么多翻译书啊？可是呢，我要讲哪一个文化产业是比较起来台湾就是的国际化程度就输给香港跟新加坡的呢？我要讲一个例子，就是表演艺术
啊。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你如果知道说，哎，全世界应该所有在关心表演艺术的都知道，全世界有一些很有名的剧团啊，例如说英国有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你如果注意他这几年的国际巡演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有去新加坡，他有去香港
、
就是没有来台湾。
是、
或者说呢，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个表演艺术的橱窗是爱丁堡戏剧节、爱丁堡艺术节之类的。8
月份马上就开始了、
我在台湾媒体上呢，马上每次都是讲说为什么台湾的团体没有去爱丁堡表演过。
今年就是吴兴国的蜕变就是马上去了、
对对对，他是 Fringe 还是主要的？
那他是主要的，
主要的。好的，恭喜吴兴国。
他有三场，
这个恭喜吴兴国啊！不过呢，我要说呢，你就会可以发现，爱丁堡艺术节有办法登得上场面的这种表演哈、去香港跟去新加坡的比例比来台湾多很多，因为来台湾的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是，
不只是舞台剧，或者说芭蕾舞好了，马林斯基，我们全世界最棒芭蕾舞团是马林斯基哦、这么多年来有来台湾一次两次，可是他们去香港跟新加坡比例就比台湾多很多。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表演艺术爱好者在抱怨为什么我们的表演艺术这么没有国际化。反而是常常在抱怨，反而是爱读书人在抱怨我们出版界这么国际化啊。不过呢，讲到这里来了啊，我还是要说呢，一般人有提出这个观察，提出个疑问，常常就我们听到就有一个答案，他们会觉得是因为我们出版者引进翻译书的话，对我们来说比较省事，比较便宜形式啊。我要大大的反对这个说法，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买翻译书的版权，第一有版权费啊。 第二要翻译，
嗯，
好，因为翻译还有时间，就是我们买下版权到翻译的时间到出书，事实上我们的现金的流量，就是那个投入的成本跟回收的那个时间是拉得非常长的，
是，
反而是国内的书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做翻译书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风险反而更高才对，
是的，
所以我反驳这个说法，
嗯哼，
等一下我会说我心目中的说法是什么。
好。Joyce 作为一位业者，而且作为一个头脑清晰的观察者，今天要我们谈谈为什么书市上的畅销书，或者书市上或畅销榜上的翻译书看起来好像多，但是它的实况如何？稍后片刻，马上回来。98新闻台，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来谈一谈他所观察到的书市和畅销榜上翻译书究竟多还是不多的问题，以及为什么。
好，我今天要回答为什么书市上，台湾的书市上翻译书那么多，这个时候就要回答到什么出版文化的问题，出版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啊？我要说出版者一般只是写作者跟阅读者之间的一个中介者，书要写出来，而且那个书有人要读，我们才会出那想要出那本书啊。所以呢，出版文化呢，其实要看的是写作文化跟阅读文化它怎么一个交流，它怎么一个交合啊，怎么融合啊。然后当我说这是一个文化的时候呢，我的定义是说呢，它有一个大环境，而且大家都当它是习以为常的，大家都这样子啊，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你必须拿那个社会的那个行为，在那个社会的地位拿去跟别的社会比，这个是说别的时间别的地点比，你才知道说啊，原来这是一种文化，是因时因地才有的文化啊。
是，
我把阅读呢当做一种文化来说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当它是一个文化，而且它只是台湾如此，别的地方不是如此，而且呢，它是有垂直的因素，就是有历史的因素，
有时间累积的因素，
时间累积因素跟有恒的因素啊，就是说当下的因为那个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因素。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阅读风气跟别国比起来不算兴盛。我们不爱读书，台湾比较起来不算是一个爱读书的一个社会啊。
是。
可是呢，关于说为什么我们的阅读风气会不盛呢？通常我会讲台湾的阅读风气的时候，我第一个我会看1949因素。什么叫1949因素呢？啊，其实我请，因为现在台北有很多二手书店嘛，请大家去二手书店看一看。你在二手书店里面呢，很少看到1949以年出版的书。
可是以前是吧？
对，1949年出版的书，你如果是在这个，你如果是去东京，你去纽约，你去伯克莱、伦敦看的话，你很容易看到1949一年出版的书，并不会像台湾说有一个很明显的1949的分水
岭。大断层。
哎，可是这个原因很简单，外省人来台湾是逃难来的。他怎么有行李还带金条都不够了，怎么还会带书来呢？哦，外省人要台湾的时候，他有居住环境的问题，例如说大家只能住宿舍跟住眷村，你连空间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想买书呢？
或者是放书呢？
你怎么会想卖放书？而且他们是随时准备要回，至少说一开始来的20年，他们是随时准备要再逃难哦，想要再移民去美国，或者想要随时想说可以回到中国去的。那至于台湾呢？台湾基本上是1935年出版这个出生以前的人呢，他的第一阅读语是日文。1949以前马上有一个彻底的去皇民化运动、所以呢1949以前的本省人基本上他们的阅读是马上出现一个大断层的，因为他们是日文阅读者、他们马上呢1949之后日本人撤退了，他要买到他的日文书，他的阅读需求要满足也变困难了。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他的藏书，他也许有日文的藏书，他是没有办法传给他小孩的，
因为他的小孩已经不读这个，
已经不读日文书了、所以我说在1949年呢，给本省人跟外省人各自带来的不一样的阅读断层，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1949之后呢，台湾的出版业有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是没有什么出版业的啊。你可以看看说现在台湾的这些比较古老出版社，当然你说商务印书馆它是从中国过来的，可是你如果说是在台湾本土创立的出版社啊、皇冠啊、三民啊，你都会发现它是过了10年在台湾才有办法生存下来的。
60年代起来一批，以重庆南路为基础，接着就是五小啊什么的，这也到70年代以后了。
所以就真正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业其实起飞，阅读选择开始变多元，其实已经要离1949要过15年以上了啊。我常常看到比我多10岁大10岁以上的人在回忆他们童年的阅读时候想的就是诸葛四郎。 我想，我想到
聂荣甲
啊，那但我没有，我不是诸葛四郎那个时代，可是我听到人家在回忆诸葛四郎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当年的阅读选择有多么狭窄，有多么悲惨。你不能读外国的绘本，你没有什么很多青少年读物可以读，不像现在的青少年读物的选择有那么多，所以你只有诸葛四郎可以选择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我说呢，他是大大的限制了台湾的阅读的现在发展，就是现在我们还在承受1949年带给我们的阅读断层的那个伤害啊。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台湾阅读的第二大伤害啊，我会说它其实是很类似的原因，一个是冷战，第二个是联考制度，因为它是同时发生的。
嗯，
啊，冷战的呢，就是说呢，他希望一般国人呢，你就想好如何在台湾安身立命就好了，你不要关心社会，不要关心人文。
是
啊，那至于联考制度呢，就是说让大家养成只看课内书，不要去看课外书，因为课内书你对课内书的精熟程度大大的影响了你的前程啊。在冷战跟联考的时代呢，当一个人终于经过了联考，考进台大了，在那个时代，因为台湾还是前途还是不明嘛，所以有来台大，去美国，所以进去大学之后，也许一年两年你可以自由的阅读，到大三你就专心在准备留学考试了，
是啊。
今天我看到很多出版界的前辈在回忆台湾出版的黄金时代，我发现他们所谓的黄金时代差不多都是1985年到2000年左右，
嗯，
啊，就是说差不多从龙应台啦，博洋的那个资治通鉴啊，一直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之后，我要说那个是一个台湾环境的特例，就那个时候突然呢，好像我们的已经去的冷战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去除了，而且刚好台湾经济起飞，而且有一个在70-80年代的时候台湾曾经进入一个大套书的时代，那个会有大套书的时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的房地产突然起飞了。台湾的房地产为什么突然起飞了？是因为外省人可以敢买房子了。外省人买房子不会被担心说，不会被担心说，表示说你不忠于国民党了，你想要在台湾安居下来了，你没有想要反攻大陆了，是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因素带来了台湾突然那时候有很多大套书的出版，我会说那是特例，可是那是一个特例。可是我说把那个特例拿掉的话，台湾的阅读风气其实还是在慢慢的成长的。
嗯，
啊，这是我跟大家看法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啊。不过呢，第三个我要讲，因为我刚刚讲的第二个因素是联考跟冷战对台湾的阅读影响，第三个影响还有就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你的阅读文化，你的阅读风气，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阅读风气一定是都渐渐的成长了嘛，因为识字普及率的成长，还有就是说休闲这个，因为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人对知识的渴求应该是越来越成长才对的。可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你这个社会的电视是在哪一个时间普及的？你那个普及的时间撞到你的识字成长率，是跟它撞击的时候是哪一点？啊，因为
电视就会让你对文字的好奇跟，
因为它会分你的时间
啊，
因为电视跟书一样，它是所谓的这个经验型的商品。你要累积那个经验，你不是买来的东西放在那里就表示说你已经消费了一本书了，你必须阅读，你就是需要那么多时间，所以当然书的这个消费的它会牵涉到你有多少休闲时间，然后电视普及的时候通常对一个国家的阅读率一定是一个打击，可是呢受每一个国家受到的打击不一样，通常我们今天看全世界的话，阅读风气最好的社会是在北欧，因为北欧是科尔文教派，它是18世纪就已经几乎达到了 90% 以上的识字率，因为他们要读圣经，每个人要读圣经，所以北欧进入电视时代的时候已经全民识字200年以上的。好，所以呢北欧到现在还是一个阅读文化非常非常先进的国家。
是的。
然后呢基本上台湾其实还没有达到 90% 识字率，差不多才 80% 的识字率左右，电视就进来了。
嗯。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算是有受电视影响还蛮大的一个国家。这是我说台湾的阅读风气不彰的一个历史因素啊。可是呢当然我说一个国家的阅读的文化有受历史影响，也有受横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嗯。
啊，我会说哈，对台湾来说，对我们的阅读的时间最大影响就是，我们知道每次呢，只要有这个调查机构在做跨国的工作时间的调查，台湾一向是数一数二。
是。
工作时间长的话，一定会压缩到你阅读的时间嘛？
阅读的时间。
哎，我说这个就是一个横的，会影响我们的因素，影响我们的阅读风气的因素。哎。
我相信接下来就是低头的时间。
嗯。
然后你低头，在不管是脸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社群网站上的时间，如果再超越一点的话，一样也会压缩到那个时候，就不管你识字不识字率的问题，这个 稍后便给我们拿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谈舒适和畅销榜上的翻译书到底算不算多。这个我们刚才已经事实上谈到了台湾在过去几十年来阅读的习惯是不是越来越差一点了。
哦，我刚刚提到的是阅读风气，就是没有分种类了。
是，
因为我只要讲阅读，当然阅读文化不是说大家爱不爱读书，还包括说阅读的种类啊。那我要说，你如果比较各国的排行榜或者说出书的这个占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国家之间的阅读的种类的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举个例来说好了，你如果像我一样常常在看美国排行榜的话，你就会发现美国人很奇怪，他们好喜欢看伟大政治人物的传记，比较起来台湾就完全没有这个需求。我就林肯啊，什么第二任总统啊，或第什么亚当斯啊，华盛顿啊，随便出一个传记，而且那就传记
也是、那
随便八九百页都可以马上上畅销书排行榜。或者说呢，美国人也超喜欢看他们自己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自传的，每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出一个自传都马上上排行榜。基本上我们一般人连我们的大法官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你如果看英国排行榜的话，你就会发现英国人好爱看食谱啊，就是说啊，这个英国人不喜欢煮饭，可是他们很喜欢看食谱啊。我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也不是风气问题，就是每一个国家有一个不同的阅读的种类的风气啊。那同样呢，我要说呢，阅读潮流老实说跟出版没什么关系，虽然出版者可以影响阅读潮流。我讲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武侠小说。古龙跟金庸停止写作的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之后，武侠小说的在台湾的市场还很大。可是最近十年他们这个市场被九把刀的那个杀手系列或者御我的那些骑士系列取代了。所以我说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出版者有没有再继续出这个新的武侠小说，因为后来有出版者在大力的推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个阅读需求就是没回来了。那再来呢，为什么说翻译书有一些书我们不做国内的作家会去做翻译书，一定是说有一些阅读需求是我们国内的写作者没有办法去满足的，所以出版者只好去找翻译书来做啊。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到写作文化。我要说哈，一般出版者对于阅读文化可以着力的点是比对写作的文化可以着力的点还要多很多的。
是。
可是我既然说有写作文化，写作也是一种文化，就同样的写作，一个地方的写作者喜欢写什么样的书，同样的他也有历史的影响啊，同样也有他横的影响。
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举哈利波特为例子啊。大家都会说哈利波特这么成功是因为是英美是全世界的强势语言，而且因为这二十年来有所谓的全球化的趋势，所以英美的出版者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推动阅读的人有办法把他们自己的作者推向全世界啊。可是我要说哈利波特可以征服全球啊，首先我要讲说是英国本来就有奇幻文学的传统，
是
跟儿童文学的传统。今天我们市面上说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儿童文学跟奇幻文学的经典几乎都是英国人写的，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随便念几个，爱丽丝梦游奇境，彼得潘，彼得兔，柳林中的风声，101中狗，小熊维尼，就是我们心目中儿童文学经典全部都英国出来的嘛。金银岛这些都英国人写出来的嘛。所以哈利波特的作者是英国人，有他的历史的必然的，他不是意外的。他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非常正常的意外。哈利波特今天如果是德国人写出来的，是法国人写出来的，我们才会觉得他是反常，是英国人写出来的，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只看到 JK 罗琳的书征服全世界，我们没有看到其实在英国的书市每一年就出版多少新的奇幻文学出来，儿童文学出来，而且大部分的书在英国，因为特别竞争嘛，因为在英国写奇幻文学人就特别多嘛，所以那大部分的奇幻文学在英国其实也是方生方死的啊，所以是J.K. 罗琳其实打败了一大堆这样子跟他一起在写奇幻文学的英国的作者，才有办法到美国去，才有办法再透过美国再征服全世界。我今天举一个残忍的类比好了，我假设 J.K. 罗琳是台湾人好了，他真的写出了一本哈利波特。我会说第一关，因为台湾的编辑没有像英国的编辑一样每年在看那么多奇幻文学的稿子，所以当他看到好东西的时候
他不认得。对。
第二，也因为英国的书市，英国阅读者每年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在看奇幻文学，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看到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一眼就看出来的。所以呢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第一集当年虽然也没有受到很强的行销资源，可是英国的读者就是有那个聪明，有那个素养，
是
发掘的他，让罗琳赶快写一二三 单拿下去，让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滚到美国去，滚到全世界去。我要说，就算台湾有一个编辑认出了哈利波特，台湾读者可能会认不出来。
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读者土壤来培养。
是的，就是说台湾的读者，就是哈利波特是台湾人写的，写出来的台湾读者是没有办法推出来，所以在台湾如果卖不了一万册，话你连卖到中国去都有问题，也卖办法全这个征服全世界了啊。
是，
他第一关第二关就过不了了啊。所以我说写作文化有时候它历史的影响，有它历史的因素啊。那第二，我要说写作文化也有受横的因素的影响。我们今天可以发现，台湾重要的非文学的议题书都是美国人的写的。美国作者又分两种，一种叫做教授写的，第二种叫做记者写的。
记者写的，对吧？
那我要说哈，最近的一本在台湾算卖的不错的书叫《快思慢想》啊。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写的。首先，我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有一个经济学奖得主得了经济学奖了，可以马上有一个李远哲跟他同样的光环在那里了，什么事都要请他去发言了。他有办法像这个卡尼曼一样？
不会的，
花八年再来一本写一本，跟大众解释
他每天都要打发门口的狗仔问他对石油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
虞美人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会说，卡尼曼罗在台湾基本上他就不会想要写一本快思慢想的书，可是因为在美国这个环境，你是一个超级有名的教授，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研究什么，他会很难受。所以美国的学者当他知名度再怎么大的，他还是想要写一本畅销书
哦。
这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写作文化
啊、
然后呢，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像是说单一议题的一个来深入探讨的书？我也要说，那是因为美国有《大西洋月刊》、有《纽约客》杂志那种动不动就登两万字的深度报道的杂志
啊，有媒体。
有一个媒体，你在台湾哪有一个媒体在常常在登那种一两万字的深度报道嘞？所以一个记者以他的平时的工作，就常常在为了深度报道，常常要去读很多最新的学术论文、最新的研究，或可以采访到那样子的最先进的那些研究者。我要说，这个跟美国的大学是全世界最先进研究，才90%都在美国大学发生也有关。这也就是说，美国的记者特别容易接触到那样子的知识。哦，这是说为什么说我们的非文学的作品。并不是说你是英文写作者你就有优势哦，因为我说美国还有那些啊，因为他有那个市场，所以他有那样子的一个非常，我会说非常高水准的，可是又一般人又看得懂的杂志，《大西洋月刊》啊，《哈珀》啦，《纽约客》啊这些啊，所以他也比较能够养得出，可以写得出十万字的单一议题的一个深入探讨的书啊。我说，我在这个节目上有介绍过好多次的这个麦肯·格莱兹威尔啊，他写的像这艺术啦或大开眼界啊。那种作者他不是美国出生，他是加拿大出生的、可是也只有美国的媒体有办法养得起那样子的一个这个深度写作者。卡尼曼也是，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学者，而且美国因为美国得诺贝尔奖人实在太多了、你不写一本畅销书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
过，还是不好过，
没有人知道你，就人家觉得你诺贝尔奖有什么稀罕，这样子搞不好只是虚名，所以他非要写一本畅销书出来这样子，而且还要卖到全世界去，他才觉得说啊，我真的是 somebody。 今天如果是个诺贝尔奖在台湾，我相信他不会想要写一本，他连想写书那个意愿都不会有。所以我说，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写作文化，其实出版者能够着力的很少。
好，
那台湾今天回来讲文学出版，台湾的这个哈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他没有得文学奖，没有得很多文学奖，他没有办法进入文坛。
对，他有一个好像看起来要买个 license 去得奖，而且呢这种得奖到后来我觉得近些年来已经非常单一化了，也就是说评审就是那几个人，
是
今天轮来明天轮去，接着他们的品味也就是那样，不论他多么认真的看到最后奖励出来的就是社会啦、现实啦、关怀啦、温馨啦、这个弱势啦，就是差不多这些。
我会觉得是台湾很可悲的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美国的普利兹奖啊、美国书卷奖啊、日本的芥川奖啊、直木奖啊、或者说法国的巩固的奖，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文学宣传的管道。可是文学奖在台湾已经彻底的失去了它的宣传的功能。
是。
一个作者可以得了七八次文学奖，一般人还是没听过他。比较起来，大春你还有像这个朱家姐妹啊、或袁琼琼，你们那一代刚台湾刚开始有两大报文学奖那一代冒出的作者，你们就幸运多了，因为当年的文学奖宣传功能是很大的。你们得了文学奖，马上你们的作品就可以常常见报，常常见报之后马上自然就会有出版社来找你们出书 可是现在的写作者，第一他要想尽办法得文学奖，可是读得了一大堆文学奖之后，大家还是不认识他是谁，这样子大家还是没有在读他的作品。
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文学奖以及国家补助的项目越来越明确而且越来越固定的时候，作者通常在这个阶段就已经被奖收买掉了。
没错，
稍后片刻，哎，我们要解释。